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十集。第五章，瓦岗兴亡的历史密码。隋末唐初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，就跟历史上所有的乱世一样，社会秩序的崩溃为许多不安现状的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，也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，于是形形色色的英雄和枭雄粉墨登场。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中，联袂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。说起隋唐英雄，当然不能不提瓦岗。在隋末的十八路反王、三十六路烟尘中，瓦岗最初也只是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山寨，可后来却迅速崛起，一跃而成隋末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装，其首领李密也受到各路反王的一致拥戴，共推为盟主。然而就在瓦岗如日中天的时候，形势却忽然逆转。李密在邙山被老对手王世充一战击溃，部众大多降于王世充，原本割据的地盘几乎全部丢失。走投无路的李密只好率残部降唐，瓦岗就此覆灭。正所谓其兴也勃，其亡也忽。那么究竟是什么促成了瓦岗的迅速勃兴，又是什么导致了他的顷刻败亡呢？一切都要从头说起。瓦岗的草创者名叫翟让，此人本是东郡的一名法曹，不知何故犯了死罪，被丢进大牢。所幸一个叫黄君汉的狱吏看他尚有几分英雄气概，就私下把他放跑了。翟让死里逃生，仔细想想也没什么地方可去，索性拉了一支人马跑到瓦岗落草为寇，瓦岗寨就这么诞生了。可是出生的瓦岗却很不像样，因为翟让这个人虽说有几分胆识，但实际上胸无大志，很容易满足现状，所以瓦岗寨开张后从没见他有什么大的动作，顶多就是带人在附近的官道上劫掠一些过往的商旅而已。别说什么逐鹿中原、争夺天下，就连扩张地盘、壮大实力的心思都没有。或许翟让也想把瓦岗做大，但实在是没有那份才具和魄力，所以只好满足于当撤匪路罢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当时的瓦岗充其量就是一个土匪窝，就算不被隋朝官兵灭掉，迟早也会被别的反王吞并。好在翟让虽然本事不大，但他的度量却不小，挺能容人，也善于听取部署的正确意见，所以瓦岗开张没多久，也就是大业七年年底，就有两个骁勇过人的年轻人先后投到翟让麾下，他们就是单雄信和徐世绩。单雄信是翟让的同乡，善识马槊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徐世绩祖籍澧湖，后迁居渭南，投奔瓦岗的这一年仅17岁。有道是自古英雄出少年，徐世绩不仅有勇，而且有谋。他一来就给翟让出了个主意，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不要窝在这个小地方了，应该把队伍拉出去干一票大的。翟让被说动了，随后就照徐世绩所说，在汴水流经的荥阳、梁郡等富庶地区设了多个据点，专门拦截过往的官司船只，很快就抢了个钵满盆满。翟让笑得合不拢嘴，手下弟兄更是个个腰包滚圆。瓦岗从此鸟枪换炮，而且声名远播，附近的便民争先恐后地投奔瓦岗，短短时间内部众就增至10000多人，俨然成为了中原地区颇具竞争力的一支武装势力了。然而如果没有另一个人的到来，瓦岗也不会有日后的那一番造化，因为不管是翟让还是徐世绩，显然都还缺乏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和宏大的战略规划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尽管有了刀枪、有了地盘、有了资本， 可偏偏缺乏一种最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问鼎天下之志。没有这个东西，就不可能实现资源整合，也不可能进行产业升级，更不可能成为行业的龙头老大。所以接下来的数年中，瓦岗一直原地踏步，几乎没有什么发展。在乱世烽烟中晃晃悠悠的瓦岗，正等着一个人来给他指明方向。大业十二年，这个人来了，他就是李密。李密，京兆长安人，出身于世家大族，曾祖父李泌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，父亲李宽是隋朝的上柱国，封蒲山公。李密从小志向远大，仗义疏财，喜欢广交朋友。他早年曾在宫中担任禁军侍卫，有一次当值，杨广恰好从他身边经过，忽然停在他的面前，深长地看了他一眼。随后杨广就对宰相说，刚才左翼卫队中有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，我发现他的眼神异于常人，最好不要让他担任侍卫。李密就因为皇帝的这句话丢了官，从此与仕途绝缘，在家中闭门读书。他曾经骑在牛背上读汉书，旁若无人，浑然忘我，被当时的宰相杨素遇见，视为奇人。杨素请他到家中一番畅谈，大为钦佩，对儿子杨玄感说，李密见识深远，气度不凡，你们兄弟无人可及。从此李密便与杨玄感结为好友。大业九年，杨玄感趁着隋炀帝第二次亲征高丽的时机，突然起事，兵锋直指东都。李密当时就在杨玄感的帐下担任军师，他认为东都洛阳是一块四战之地，所以进军东都是下策，劝杨玄感要么北上切断杨广的退路，要么西进关中据险而守。可杨玄感拒绝了他的建议。随后隋炀帝率大军杀回东都，杨玄感败亡，李密也成了俘虏。后来李密设计从俘虏营中逃了出来，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年的流亡生涯。他先后投奔了郝孝德和王勃，可都不被重视，只好继续漂泊。由于身无分文，一路上只能以剥树皮、挖草根为生。后来再也走不动了，就在淮阳郡的一个小山沟里落脚，改名刘志远，教几个农村孩子读书识字，勉强糊口。就这么过了几个月，郁郁不得志的李密写下了一首五言诗，借以抒发自己年华虚度、壮志未酬的痛苦和失落。诗的最后几句是：“秦俗犹未平，汉道将何继？樊哙市井图，萧何刀笔利。一朝时运会，千古传名世。既言世上雄，虚声真可愧。”此诗既成，李密仰望苍穹，不觉悲从中来，泣下沾巾。李密写下这首反诗后，他的身份立刻引起了乡民的怀疑，有人到官府告密，官府立刻发兵前来搜捕，李密只好再度逃亡。走投无路的李密最后逃到了雍丘，投靠了他的妹夫雍丘县令邱君明。邱君明把他藏在了好友王继才的家中。王继才是一个侠肝义胆之士，一向敬佩英雄豪杰，所以欣然收留，还把女儿嫁给了李密。李密就这么捡了一条命，又意外地捡了一个老婆，生活总算暂时安定下来。可是好景不长，不久又有人告密，官兵前来拿人，李密碰巧外出，官兵扑了个空，怒而砍杀了邱君明和王继才两家的几十口人。李密悲愤交加，再次踏上漫漫的流亡路。在一次又一次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中，绝望的李密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。对于一艘没有方向的船来说，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。最后李密的目光终于停在了一个地方，瓦岗。李密来到瓦岗后，被王伯当引荐给了翟让。 刚一加盟，李密就小小的露了一手，把瓦岗周边的多股小盗匪成功收编，给翟让送上了一份丰厚的见面礼。翟让喜出望外，顿生相见恨晚之感，开始让他参与山寨决策。李密虽力劝翟让夺取天下，可安于现状的翟让却没有那份雄心壮志。李密大失所望，随即生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，将翟让取而代之。为此，李密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计划。第一步是制造舆论，收揽人心。他买通了翟让的军师贾雄，让他从阴阳术数的角度告诉翟让，说他如果自己称王很不吉利，应该拥立李密才能无往不利。翟让闻言大不以为然，说按你这么说，蒲山公大可自立，又何必来追随我？将军有所不知，贾雄神秘兮兮地说，他之所以来追随您，是因为您姓翟，翟者泽之意也，蒲草非泽不能生长，所以他也需要您。翟让虽然对此将信将疑，但从此对李密越发敬重。与此同时，李密又悄悄安排一个叫李玄英的洛阳人来到瓦岗，大肆宣扬那则流行的政治歌谣《讨李章》，极力声称李密就是那个即将取代杨广当皇帝的人。从此，翟让和所有瓦岗人都开始对李密刮目相看，都觉得他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。第一步取得成功后，李密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，建立战功，树立威望。他再次向翟让提出了开拓根据地的建议，得到了翟让的采纳，随即出兵攻陷了荥阳郡辖下的大多数县城。大业十二年十月，李密又出骑兵大败前来讨伐的隋朝名将张须陀，并将其斩于阵中。河南各郡县官兵封闻张须陀战死，顿时士气尽丧。这一战不仅让瓦岗声威大振，而且极大地提升了李密的个人威望。为了表示对李密的感谢，翟让让李密建立了自己的番号和大营，称蒲山公营。此时，无论是政治威望、军事才能还是人格魅力，李密都已跃居翟让之上，俨然已经成为瓦岗的精神领袖。然而，李密绝不满足于此，他要的是瓦岗寨的头一把交椅。唐朝原来是这样，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